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？
圣经是神的话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。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，明白圣经，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？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《释经入门：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长辉老师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《释经入门：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》。这一讲我们继续来谈阅读新约书信的工具。上一讲我们学习了第一个工具，逻辑字词分析，学习如何找出文本当中的关节，追踪作者的思路脉络。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，学习第二和第三个工具，就是段落结构分析和文学手法识别。如果说逻辑字词是文本的关节，那么段落就好像是文本的器官，而文学手法则是文本的血肉。熟悉了这三个工具，我们就能比较好的来阅读理解。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工具，段落结构分析。其实我们日常说话或写作都会自然的分段，通常当我们换一个主题时就会自然的分段，就像房子是由一个个房间组成，一封书信也是由一个个的段落组成，每个段落都有它特定的主题与功能，但又和其他的段落协调配合。想象当你进入一座陌生的建筑物，如果没有房间的标示和指示牌，你就很容易迷路。同样的，如果不理解书信的段落结构，我们便容易在阅读中迷失方向，错失重点。一个好的段落结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者的思路发展，抓住核心信息，避免断章取义，制作有效的经文大纲，在带查经与信息分享时都很有帮助哦。我们可以来回想一些常见的段落结构模式，就像我们华人谈起承转合，一个常见的经典模式就是引言、论述、总结模式。引言是提出主题或问题，抓住读者的注意力，论述则展开论证，提供证据和说明，总结的部分则是归纳结论或者过渡到新的主题。这种模式呢，常常用于论证或是解释。另外一种常见的模式是提出问题，接着提供回应，可以叫做发问回答模式。使徒保罗经常使用这种模式来处理争议性的神学问题。他会先提出假想对手可能会问的问题，然后给出正确的回答或回应。其实这是源自于希腊哲学教学的传统，他们喜欢用问答的形式来学习。保罗常用这样的模式来预防误解并阐述真理。比如说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，六章一节先提出问题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这是以一个问题的方式指出对之前关于恩典的教导的可能的误解。保罗已经预见到读者可能会有的错误推论，所以呢，预先问了一个问题。接着他强烈回应， 断乎不可，然后进一步展开解释解答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以反问的问句，凸显出错误推论的荒谬性。另外一个例子是罗马书七章七节，先提出一个问题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接着强烈的否定，断乎不是。接着进一步解释，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我们还有另一种常见的模式，叫做前提劝勉模式。这里的前提之所以叫做前提，是因为它通常是接下来劝勉部分，劝勉听众去实践的伦理基础。让我们直接看例子会比较容易了解。比如说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六节，这里十六到十八节先提出一个大原则，圣灵与情欲是相争相敌对的，接着以对比具体的方式来陈述顺着情欲或是圣灵会产生哪些事。十九到二十一节列举十五种肉体的恶行，从性的不道德到偶像崇拜，从纷争到醉酒。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接着列举圣灵的果子，谈到圣灵的美德，从爱、喜乐、和平到节制。最后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劝勉读者，要根据上述的原则，知道属基督的人已经定死肉体了，劝勉读者应当顺着圣灵而行。大家听到这里应该可以感受到，一般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当我们在陈述道理、回应争议、劝勉他人的时候，应该都会自然而然的不自觉就讲出了上述的三种结构，所以我相信是不难理解的。我们需要更多练习的更可能是分段并且辨识段落功能的能力。当大家打开圣经的时候，就可以发现圣经的翻译机构或是出版社为了帮助我们阅读理解，已经分好了段落并且给了小标题。而大家应该也有发现，不同的译本有时会有不同的分段处理以及不同的标题。分段以及下小标题没有对与错，就像不同的圣经译本会有不同的处理一样，并没有谁对谁错。但有的却是较好的分段以及较不好的分段。好的分段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地掌握一封书信的思路以及脉络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注意什么时候应该分段呢？以下我介绍几个比较显而易见的标记。首先当然就是主题或是内容的转换。当作者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时，通常就是新段落的开始。比如哥林多前书七八章，第七章在讨论婚姻问题，第八章开始讨论祭偶像的食物，这就是新的段落，非常明显。第二，大家可以观察我们上一讲所谈的逻辑词语。这些表达逻辑关系的词语常常是段落划分的重要线索。比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就是在从教义转向实践的标记。腓立比书二章一节开头的所以也是同样的道理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但如今就在表达思绪的转折，也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。第三个，大家可以留意 人称代名词的明显变化。人称代名词的改变常常意味着新的段落开始。比如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是讲到我保罗写信给你们罗马信徒，八到十五节继续谈到我的感谢和计划，十六十七继续讲我的福音宣言。但是呢，十八节之后就谈到他们外邦人的情况，这里就有一个人称的转换，代表一个新的段落开始。第四，大家可以练习辨认首尾呼应的结构。人说话会有一个习惯，习惯首尾呼应来强调我们说话的重点，因为怕对方忘记嘛，所以会用一个相似的词语或主题包围一个完整的段落。比如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这一段的开头，三十一节是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而结尾三八三十九节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，是生，点点点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这一段的首尾都在强调神对我们的保护、帮助和眷顾。接下来我想要在这里很快的谈一下，就像我们可以观察到的，在一个比较完整的段落之内，或许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几个更小的次段落。而不管是比较大的段落或是比较小的次段落，都会有主题句以及支持主题的支持句。主题句子是表达段落核心论点的句子，通常包含该段落的主要信息。在新约书信中，主题句往往是段落的核心论点或是核心命令，是其他句子围绕展开的主题中心。主题句在地位上、逻辑上也都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拿掉的话，你会觉得这个段落的意思差很多。比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是主题句提出一个总原则。接下来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是支持句，根据总原则具体展开谈如何献上。而主题句有时也可以在段落的结尾，不总是在一开头，例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这一句是在解释说明得救的方式。接下来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，这是更进一步的解释。最后，二章十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总结性的主题句，点出得救的目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支持句是进一步为主题句来提供证据、解释、例证或是应用的句子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以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为例，学习如何分段并写出自己的大纲。首先，可以根据主题划分大的段落。第二章的一到四节，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合一的劝勉，而五到十一节则谈到基督的榜样。 一旦你有了大的段落，已经分好之后，接下来可以进行更细部的分析。在合一的劝勉，就是一到四节这一段当中，我们观察到一到二节是以所以来起头，来回应第一章的一个伦理的劝勉，劝勉合一是这一小段落的主题。第三节呢，则在合一的基础命令下，进一步谈到不当做的事情，并补充应当有的心态。第四节则是以另一个方式总结刚刚讲的原则，也就是要顾及他人，不要单顾自己。而在第二段基督的榜样这一段中，二章五节是前一段转折到这一段的桥梁。大家可以看到五到六节的人称代名词从你们转到他，而六到八节则谈到基督的降杯，这里有三个阶段。第六节谈到原本的神的地位，七节是倒空自己取了奴仆形象，第八节谈到基督顺服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而接下来九到十一节谈到基督的升高与基督降杯对应，也有三个阶段或说三个方面。九节的上半节谈到神高举耶稣基督，而九节的下半到十一节的上半则谈到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以至于宇宙万物都将敬拜耶稣基督。而最后十一节的后半是终极的目标，就是归荣耀给父神。大家可以自己来做做看这一段的大纲，以及跟我所提供的来对照哦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三个工具，文学手法分析。很多人以为文学手法只是为了让文章好看，就像蛋糕上的装饰一样。但在新约书信中，文学手法不是装饰品，而是传达真理的重要工具。好的修辞可以增强说服力，加深理解，帮助记忆，以及触动情感。写作当中所使用的主要文学手法有哪些呢？第一个是平行，指语法或是语义上的对称或重复。同样还是用腓立比书二章十到十一节来看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这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，就是一个平行，不只有语言上的美感，更传达了敬拜的完全性，是身体的敬拜配合的口舌着宣传。而平行的句子排列起来就会成为排比的句子，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天国八福。第二个是对比，英文叫做 contrast。 对比是论说文的重要修辞手段，通过对比对立来突出主题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这一句有好几个对比，比如工价对比恩赐，死对比永生，罪对比神，赚取对比白白得到。又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，讲到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第三个是反讽。反讽呢，表面说一件事，实际上是要表达相反的意思，目的是要引发深度的思考。哥林多前书1:25，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为什么这是反讽呢？因为神不是真的愚拙，也不是真的软弱，这是故意借用人的错误观点来翻转他。这样的语句有故作退让，实则反击的效果。或是马太福音27:29-30，谈到兵丁跪在耶稣的面前戏弄耶稣，他们说：“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”又吐唾沫在他脸上。士兵表面称他为王，其实是嘲弄。然而从马太福音整体的神学来看，耶稣确实是王，但是这个真理被用反讽的方式宣告出来。第四个是譬喻。譬喻是用具体的熟悉的事物来解释比较抽象的新的概念。例如罗马书12:1的活祭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旧约献祭是死的，基督徒的献上是活的。旧约献祭是动物，但基督徒献上的是自己。旧约献祭是在圣殿，但是基督徒的献祭是在生活当中。第五种是修辞问句，或叫反诘问句。这种问句呢，不是真的在问问题，他不期待你回答，而是在表达一种立场。这样的反诘问句有时候比直接陈述更有威力。比如罗马书的8:31讲到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又像哥林多前书9:7，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？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？有谁牧养牛羊不吃奶呢？第六个是象征。象征有时候跟譬喻很难分，但是譬喻是将两种事物进行类比，而象征则是以比较具体的事物来代表比较抽象的事物。象征是一种代表的关系，而比较不是类比的关系。比如以弗所书6:最后所谈的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带子象征真理，护心镜象征公义，鞋子象征平安的福音，盾牌象征信心等等。这些是象征而不是譬喻，每件军装直接代表属灵的品格。第七点是夸饰。马太福音7:3-5是以夸张的手法来凸显重点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第八个，重复。演说中常常需要以重复来强调，来帮助记忆，还有很重要的是情感增强。比如腓立比书4:4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就非常可以体现保罗急切的心情，还有他说话的口吻。第九个，递进。什么是递进呢？我们直接来看例子。 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这里又递进的手法，每一个阶段都是为下一个阶段来做准备，展示了属灵的成长过程。接下来让我们具体也来练习一下，让我们阅读罗马书八章35到39节，辨认其中的文学手法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段有修辞反诘问句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还有许多的平行与重复，七个连续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吗？还有无论是，带出十次的不同的事物，你可以理解为这里在讲无论是死无论是生，连讲了十次。另外还有两次谈到不能与爱隔绝。在这一段当中呢，也有对比，比如在概念上就有软弱困苦跟得胜有余的对比，而在具体所列举的十次无论是什么无论是什么当中，也有生死高处低处现在与将来的对比。当你观察完这些修辞手法，接下来你可以问自己，这些修辞如何增强论证的说服力以及感染力呢？保罗完全可以直接说，不论发生什么天灾人祸大事小事，上帝都会一直爱我们，对吧？一句话就讲完了。但为什么保罗不这样呢？你读起来又会有什么差异呢？所以在读经的时候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，比如修辞问句的效果是什么？排比为什么比简单的列举更有力呢？不能与爱隔绝是用反面来讲的，跟上帝会一直爱我正面来陈述，两个差别在哪里呢？造成的感受有没有差异呢？这些都是可以自己问自己关于修辞的效果还有它的力量在哪里哦。透过今天的学习，我们掌握了释经的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工具，与上次的第一个逻辑字词分析的工具整合起来，盼望每一个人在读经的时候都能够更加发现读经的亮光。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一讲再会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